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再一次说，希望大家听得懂我的广东话的普通话。我在这里特别代表列治文圣道堂的弟兄姐妹问候大家，祝大家平安喜乐，有主的带领，有主的保守，每一天同在。跟我联系的吴牧师。我跟他聊的时候呢，我知道，哎，原来他也是跟我一样的，都是喜欢骑那个重机车的，对吗？哎，所以我就，哎呀，就想到我，10多年前呢，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电单车头盔，这个是意大利的，我特别喜欢。那我觉得，哎，我有其他的头盔嘛，那我就，哎，先不用吧。就放在我教会的抽屉里面，有时候就拿出来看一看啊。哎，到有一段时间，过了几年以后，有一天我拿出来摸一下，看一下，哎，发觉它的塑胶有点黏黏的。哎呀，原来我后来上线查一下，他说的塑胶你不用，就会慢慢有些时候会变质，慢慢老化这样子。心里面很痛啊，因为都没用过。你看见那个贴纸都还没有把它撕掉，都已经有点黏黏的。哎呀，我这样有点无奈。但是不单是物质的东西是这样子，非物质的啊，比如说感情哎，就可能也会慢慢变啊，包括我们的爱情啊、亲情啊、友情啊，有些时候你觉得哎呀，突然之间变了。我告诉你，没有突然之间的，都是慢慢慢慢慢慢变的。有些时候变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今天当然了，我关心的不是我机车的头盔，我关心的也不是我们的爱情亲情，我关心的是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机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变质了。如果是这样，求神今天光照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从这一个变质的可能性里面，我们早一点回过来。所以今天我想用这段经文跟大家去分享。在分享之前，好不好？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多么的渴望能够被你光照，能够被你抚摸，能够给你好好的引导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继续的敬拜的时候，求圣灵你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跟讲的、听的都说话，让我们一同领受主的恩典。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哎呀，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四福音里面，讲到文士法利赛人的形象，好还是不好啊？都是不好，都是他们假冒伪善啊，都是他们做了，讲的嘴巴厉害，但就没有做出来的。其实我们都这样说的，这样想的。哎，我告诉你。其实，在主前200年前开始到主后，大概是上个世纪里面的法利赛人，其实没有那么差的，原本没有那么差的。如果我们知道法利赛的意思，叫做分隔、分开、分别的意思，这个字就是这样讲的。所以他们是那些非常敬虔的人，他们是愿意把自己从世俗里面分出来，他们也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每天用祷告，每天用进食，每天用很多的敬拜来代表他自己是分给上帝的。他们应该是教会的领袖，他们应该是那些属灵的建模，他们应该是宗教领袖。就是这样子，但是不知不觉当中，他们慢慢的走偏了，就好像今天我们才读的经文一样。他看见耶稣医治了一个右手枯干的一个人， 圣经形容他们怎么样啊？他们就请大家帮帮忙，他们怎么样啊？带路，他们带路。带路这个字很有意思啊，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如果你看见它是用个希腊文，是两个字加上来的，没有用到的头脑，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它有一个翻译啊，就是那个 CNET 的翻译说就无断的带路，这是没有理由的，没有理智的，没有经过自己思考的，就发怒了。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觉得耶稣不应该在安息日医治这一个人啊。其实很奇怪嘛，安息日医好一个人应该多高兴，应该给荣耀给上帝嘛，但是反而他们发怒，他们大怒，一心要处理耶稣。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什么法利赛人对安息日做一些事情那么抗拒呢？那我们必须要回到安息日的意思哈，很快跟大家重温一下，我相信大家都懂啊。有三段经文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当然没有更多的关于安息日的一个意思了，但是我讲选了三段。第一段就讲到耶和华造天地海，最后第七日就安息了。所以安息日的意思是什么？安息的意思就是要纪念上帝的创造，在创造最后的那一天完了，要让我们也跟上帝一起来庆祝，来享受当中的安息。安息律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提到安息律是来纪念上帝用他的大能的手伸出来的棒笔领他们从埃及地出来的。换句话说，安息律是怎么样的？安息律是上帝纪念上帝对我们的救赎，非常好。那第三段经文呢，就提到安息日里面呢是一个记号，是提醒我们每一位属于主的，我们要分别出来。所以第三个原因是提醒我们从世俗里面分出来。安息日的意思是这样子啊，是纪念上帝的创造，在创造里面我们也跟上帝一起来安息，纪念上帝的救赎，也纪念我们是从罪恶过犯里面被神的恩典拯救出来。顺带一提，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守安息日，我们是守什么？主日，对啊， The Lord's Day 啊。所以呢，我们都说主日，主日就是讲到主耶稣的复活的。但是安息日里面的一个意思，那个精神啊，没有因此没有了哈，所以还是有啊。我们这个是安息律的意思，可惜啊，法利赛人把这个安息律里面的理解搞错了，就变成很多的借墙床叠屋啊，这样子的很多的条文，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都不可以做，所以对他们来说，安息律不是一种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的礼物，或者说主日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是个担子啊，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不应该做什么。所以在他们的犹太人经典塔勒木里面呢，说了很多的都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什么，我不跟大家慢慢说了哈，就是这样子。所以都是不可以，那了怎么办呢？有些事情你看，不可以不可以用手开任何的电器产品啊，那怎么办？那每天我们都要用啊，所以他们想了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出来。比如说啦，星期天要做那个升降机怎么办啊？他们有一种升降机呢，是特别给安息日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升降机你不需要按的，因为一按了就犯了安息日的条例了。所以你进去它每层都停，每层都开，所以你就等到自己来一层就出来或进去就行了。还有啊，还有比如说那个灯不能关不能开嘛， 所以他们的灯呢就没安息日的灯就没有那个开关的，他就把那个转过去把它堵住，有一个东西转的，就先开安息日之前先开了，然后那一天就这样来控制。还有呢，那个冰箱也不能碰啊，所以他们要安息日的一个特别的键啊，它防止你打开了冰箱灯就亮了，不行的，不能亮灯的，所以安息日打开是不能亮灯的。他就把这个东西先弄好。还有呢，他的写字呢也不行，因为写字的很大问题嘛，有些这个是做事情了，所以安息日的笔了写完以后很快那个字就消息了，就没写过，这不是机器诗人啊。还有他们那些电动车更有趣，安息日的电动车是怎么样的，我告诉你啊，就是不能开关，能够让它动嘛，先开关，但是个车有一个机器的十秒钟之后才动，所以开了等十秒钟，哎，它动了，但不是我开的啦，它自己动了。哎，我告诉你，奇奇怪怪的东西，安息日为什么变成这样子了？为什么变成什么都不可以做，变成一种压抑，变成就禁止呢？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信仰变质呢？就是我们发觉我们的信仰都是很多禁忌的。有些基督徒啊，有些朋友还没信耶稣之前，他说我不信耶稣的原因是什么呢？你们很麻烦，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跟你讲过啊？或者是你还没信主之前，你心里面有纠结，哎呀，我信耶稣，信了耶稣不可以打麻雀了，可以还是不可以呢？比如这次事情，信了耶稣之后还可以做吗？啊，今天我不是跟大家讨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留给你们跟你们的李牧师啊，你们的各个每一个牧师慢慢讲。我是想说，如果我们的信仰都是停在我们什么不可以做的事情上，就好像法利赛人啊，我们搞错了。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啊？一起来读吧。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益自由。得益自由是释放的，是容许我们更多的自由的。加拉太书也说，基督释放了我们，是叫我们得益自由。信仰不是禁止的，就好像你可能有些朋友啊，结婚呢、啊，你结婚之前你跟他说什么、啊？哎，你从此就会失去自由了。哎呀，如果你真的这样想了，你应该唱这首歌啊，无自由。那你说你结婚做什么？结婚是个祝福还是诅咒了？不是的嘛，不应该用这个角度来想啊。信仰不是个禁制令，信仰是为自由重新定一个定义。我再说，信仰不是告诉你什么不可以做，信仰是告诉你什么是自由，什么样去定义自由。所以我不是告诉大家，哎，我们自由了，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了，想做就去做，哎，这个不是自由。保罗告诉我们，不可以把自己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我们只有一个规范的，只有一个方向的，只有一个原则的。那个原则是告诉我们，都要什么？为荣耀上帝而做。这个就是自由啊。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问什么不可以做， 而是问什么？什么可以做？不是安息日什么不应该做，而是应该安息日应该做什么，这个才对啊。如果我们的信仰慢慢变成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对不起，你太可怜了。我们的信仰是告诉我们什么应该做，什么做才上帝的荣耀，什么做上帝才喜悦。话说回来，法利赛人信仰真的有一点的蒙塞啊，他什么都不可以做啊，算了，就算是这样子，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耶稣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河水不犯井水吗？对不对？你旁边人做什么事情跟你没有太多的关系，你可以没有所谓啊，就算耶稣你自己做算了。但是为什么他们不是这样子呢？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啊？文士和法利赛人要窥探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把得把病去告他。哎，这个节一节经文里面出现了三个重要的动词啊，知道哪三个啊？啊，大家找一找啊，三个重要的动词，第一个就是窥探，要得去告。如果你从原文里去看，你看这个窥探或者这个监视这个字是个 imperfect tense， 未原完成式，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开始到最后他都一直以来没有停止的窥探耶稣，要找一个把柄去告耶稣。为什么这样子呢？我想很多人都可能玩过这类的游戏。什么游戏啊？找茬的游戏啊。哎，有什么不一样啊？你找里面有八种啊，就找出来，慢慢找出来。玩游戏没所谓啊，但是我想说，会不会我们的信仰又变成一个找茬的信仰呢？有没有机会啊？法利赛人不是单单关注自己怎么样分别出来要讨上帝的喜悦，虽然用的方式错，但是法利赛人还犯了一个大的问题啊，他找茬，他要在其他人的身上挑剔，找到里面的毛病。为什么他这样做了？我们不能完全肯定，但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一般这样吹毛求疵的人呢，大概有四个原因。要不要听啊？谢谢。你不要听我就不讲，能讲下去了。第一个就是因为自命不凡啊，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啊，你看什么都不顺眼，他觉得哎，你这个怎么这样不懂啊，你这个又不能啊，这个又不行啊，就是把自己看得很高地位这样子。哎，法利赛人可能有一点点哦。啊，第一种。第二种呢，很快自卑感作帅。当然这个我法利赛人可能没有了，但是有些时候我们里面有自卑感，所以人家做了什么事情你觉得很好吗？我也不觉得。他很聪明吗？都不够爱因斯坦聪明。那我们总是哎，把人家踩下去有什么好处啊？抬高自己啊。第二个原因可能跳题的原因是这样子。第三种原因，酸葡萄的效应，我得不到的，我觉得你也不明白每个那个程度，对吗？有些时候就是这样，我们觉得人家都是这样的啊。哎，没有，他其实没有那么厉害。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包括他，我们都是酸葡萄啊。最后一种没有安全感，可能法利赛人就有这个原因了，因为那个时候跟随耶稣的人还蛮多的，耶稣能够做了，法利赛人不能做啊，耶稣能够治病赶鬼，法利赛人不能啊。 如果这样子慢慢慢慢，这些人就跟随耶稣，觉得他是信仰的 领袖，那法利赛的位置去哪里了？可能就是这样。不管怎么样，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不能得到世界的完全同意，所以有些时候他们挑剔我们，他们批评我们，我们比较能够接受啊。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在我们信徒当中，很多时候都有一种狡诈的文化了，有一种批评的文化了，有一种就是对人家指指点点的文化，包括那个穿衣服怎么样啊，有没有小动作啊，还有就是讲话的语气啊，态度啊，上台 领唱的有没有声音，有没有跑调啊，上来读经的有没有读到对啊，有没有错字啊，讲个牧师，这个牧师 讲的信息好听还是不好听，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见啊，我说意见已经好了，其实都是批评啊。我过去在香港牧会的时候，有一群的弟兄姊妹很喜欢完了崇拜以后，你知道完了崇拜的时候刚刚应该做什么的？非常好，就吃饭了。所以他们会怎么样呢？找个地方吃饭，吃饭的时候就讲啊讲啊讲啊。后来有一个姊妹告诉我，我们都不去了。为什么？我说那么好的一个交流机会不去呢？他说讲来讲去都是批评教会，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每一次讲完道下面去饭就是 批判大会这样子。难怪我的姊妹也不去了啊！真的，会不会在我们当中，我们赞赏的话不讲，批评的话每天讲，我们有没有反省我们信仰？如果是慢慢变成这样子，我们狡诈了，我们都是批评，我们看见的都是负面的，我们对人都是指指点点、跳跳踢踢的。如果是这样，对不起，你的信仰有问题了，你信仰好像法利赛人这样子了。罗马书，我们批评别人很容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自己。教一教我们的样子，其实可能比别人更差。罗马书告诉我们，你在什么的事上评断人，就在什么的事上定自己的罪。我的意思说，教会不是不能讲话，我们看见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有一些罪恶的问题，有一些不恰当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带着一个爱心去关怀，去了解，去劝勉，是应该的。但是如果带着一个负面的态度去攻击，去批评，去找别人的错误，那个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怎样的一回事呢？是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好，还是我觉得人家配不上我们呢？法利赛人不但是批评耶稣，刚才说法利赛人要找把柄去控告耶稣，要把他处理掉。我们都应该很懂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问题的人啊。所以法利赛人就打算解决耶稣了。当然他要跟耶稣找把柄，他就跟耶稣说，为什么在这个安息日治病呢？但是耶稣就跟他说先说这个人这个安息日的人有一个右手的枯干的情况， 我稍微想问一下大家，你知道什么是骨干吗？有没有种过花植物？骨干都知道哈、啊，什么时候它骨干的？你怎么知道骨干的？它就是干了嘛？为什么干了？就失不了水了嘛？没有养分了嘛？所以骨干的意思就是拿一个右手没有血气的吸收，没有养料的吸收，就慢慢不能动了。我想问大家，骨干的手是不是残废啊？是，很简单，是啊。那继续不问，如果断了一只手，是不是残废啊？也是。那断的手跟骨干的一手有什么分别啊？最大的分别是什么？都是残废。最大的分别是，哎，断了一手看得见，骨干的一手看来好像还是有一只手，但是不能动的。跟骨干没有关系，跟这个能力用不了。有些时候信仰都是这样子，直接看见没有信仰就好。很多时候信仰会变成骨干，好像有，但是却没有；好像是应该有活力的，却是无能为力的。法利赛人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当时耶稣就问他们了：你既然问我，我先问你，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那样是可以的呢？或者是那样是合法的啊？这个就跟着摩西的律法合法的，或者是合宜的呢？难不难回应啊？这个话，耶稣这样问。哎，看来很难啊，大家都停了。非常容易啊，当然是行善啊，当然是救命啊，但是他不能讲啊，因为他一讲，哎，耶稣说为什么不能做啊？对不对？他们不能讲啊。因为他们心中安息日是不能做事情的，所以他可能应该这样跟耶稣说：耶稣啊，当然是行善啦、啊，当然是救命啦、啊，但是也不代表今天我要救他，我明天再救他，再帮他，可不可以啊？哎，再问，大家没有反应，我今天不做，过了安息日再做，可不可以啊？可以，对耶稣来说可不可以啊？原来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就停在迟一点做了，慢慢才做了。耶稣说，今天不做就等于行恶了，今天不救命就等于害命了。很多时候我们要以为我们做事情做错事情才是做错，我跟大家说，没有在应当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就是错了。法利赛人以为用自己的方式去遵行律法，他没有想过按照上帝的心意，在应当的时候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的信仰就等于两只手啊，一只手抓住上帝，另外一只手应该做什么的？帮助别人啊，爱人嘛。我们说容神一人嘛，但是一只手啊，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抓住上帝啊，但是另一只手骨干了，不能动。以赛亚先知也告诉当时的百姓说，你们以为禁食，以为这些很重要的日子啊，是怎么样克服自己吗？ 不是啊，你应该做的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应该做的事情啊，都是跟你有关的，都是去爱人啊，都是要表达神的爱啊，这个才是信仰啊。怪不得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给人家说，哎，你们躲在教会里面侍读全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信仰吗？如果是这样，这样的信仰，我们广东人说说离地啊，或者是见离地，大家可能都大概明白那个意思。这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贴在地上的，这是空谈而已了。2017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台风哈维，吹击这个美国德州，当时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当地那个最大的教堂啊，那个教堂非常大，可以座位大概是17000人可以坐的，在台风刚才你看见的水都淹了，基本上很多的灾民，那个教会却没有打开他的门，邀请人进来他的教会里面。安置他们，给他们一个安全的地方。问教会的牧师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啊？那个牧师就说，因为教会严重淹水啊，所以难以进入，所以他就不开放。哎，那这网文就去了解了。哎，当天的教会是这样子的，停车场还有20多辆的车停在这里，还有没看见有淹水的情况，所以网文就非常的愤怒，他们写了很大堆的东西，都是来质疑这个教会，不但是质疑教会，也质疑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的信仰是单单我们对上帝就算了，我们信仰也要面对世界的，我们面对世界的那只手啊，是废的、枯干的，还是真的有效的呢？所以最后有人说，耶稣死了，他们最后说的不是我们啊，是我们背后的主。你说容神吗？你不做事情，你是让神的名受亏损了。很快我做一个总结，有很多的机构都用一个 helping hands 或者 sharing hands 或者 giving hands 这个ideas 这个意识啦，来做行善。今天我们教会有没有做了？白人教会比较好，很多时候呢都会做一些慈善的工作哈，都支援这个世界上这个社区上有需要的人。过去我们在香港的教会也去做很多不同的小小的东西吧，去探访这南亚裔的那些的。那些人啊，他们通常都是比较被边缘没有什么资源，他们比较穷苦教会都是去帮助这些人了。还有的教会也会去探访一些的露宿者啊，或者是无家者啊，也会去医院的探访啊，或者去监狱的探访。今天华人教会做了什么呢？在这里的华人教会做了什么呢？这个留给大家慢慢思考，我们的爱怎么样可以跳跃教会的墙，能够进到世界里面。信仰不应该是禁忌的，我们的信仰应该是自由释放的，但是这个自由有一个规范，我们的规范是荣耀上帝，我们的规范是不要来变成一个放纵情欲的借口。不要问我们信仰什么不能做，要问我们的信仰 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应该做。信仰不应该去找茬，这个信仰信仰应该是怎么样啊？信仰应该是个欣赏啊，彼此的包容啊，彼此的接纳。不然的话教会怎么样合一呢？不然教会怎么样可以同信呢？不然的话教会怎么样可以同行呢？我们信仰不是狡诈的信仰，我们信仰是个彼此欣赏彼此的配搭的一个信仰。最后，信仰不应该是孤单的，那信仰应该是怎么样啊？应该是活泼的嘛，应该是爱人的嘛，这个才是一个两个手完全健康的一个信仰。我们低头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看见法利赛人原本是 一群金钱用各样的方式是希望讨好上帝的一群金钱的教会领袖、属灵领袖，但是慢慢他们的信仰在不知不觉当中变质了，跑偏了。主啊，我们怕我们也会慢慢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也跑偏了。主啊，如果是这样，求你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回到你救赎的恩典里面，重新再看我们的信仰应该是自由的，我们的信仰应该是欣赏的，我们的信仰应该是活泼爱人的。谢谢主今天给我们敬拜的时间，但愿主你得到当得的荣耀。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非常感谢古牧师在我们的中间告诉我们，真理是叫我们自由的，也让我们知道要少批评，多说造就人的好话，并且让我们按着真理来